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29集。黄龙道：“
这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，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找向风，而且他会不会相信我们呢？”
黄夏道：“
向风虽然是土匪，但心肠不毒，即使不相信我们，也不至于杀了我们。”
黄龙点了点头。黄夏又道：“
向风会相信我们的，我们先到凤凰寨去看看。”
黄龙疑惑的道：“
凤凰寨不是被毁灭了吗？”
黄夏道：“
凤凰寨虽然被毁灭，但凤凰寨是凤凰帮的根，在那里一定能找到他们的线索。”
凤凰寨山下，白虎带领的十几个飞虎帮的土匪躲藏在草丛之中，远远看到两匹马奔跑而来。白虎探出草丛看了看，低声道：“
兄弟们，那个女的是我的压寨夫人，不要打死了。那个男的我来收拾，等一下你们只管朝天放枪就行了。”
一个小土匪道：“
三爷，朝天放枪有什么用？”
白虎道：“
壮壮声威。”
两匹马越来越近，白虎抓起一把步枪，微微一瞄准，扣动扳机，一声枪响，子弹穿透了黄龙的心脏，黄龙一头就栽下马来。草丛之中枪声大作，白虎跳了起来大喊：“
黄家大小姐，做我的压寨夫人，我是飞虎帮三爷。”
黄下那匹马听到枪声，风一般的往前奔跑。白虎几个箭步冲到路上，抓住黄龙的马飞身而上，追了上去。草丛之中的土匪们钻了出来，一起乱喊乱叫，跟着追了上去。黄夏回头开了几枪，但他和白虎距离100多米，而且两匹马又在如飞奔跑，根本就打不中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个时候黄夏才想起自己枪膛里的子弹不多了，而且他并没有备用的子弹。白虎不紧不慢地跟着，在他的射击范围之外，却又在他甩不掉的范围之内。黄夏性子本来就急，连续开了几枪都没有打中，而白虎在后面连声：“
大小姐，嫁给我吧，我会对你好的。”
黄夏又羞又气，两人一前一后，也不知道跑出了多少里，马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，天也黑了。白虎在后面喊道：“
大小姐，前面有我的兄弟挡着去路，你走不掉了，落入我兄弟的手中，后果很严重，还是跟我白虎吧。”
黄夏回头呵斥道：“
白虎，就是死我也不会嫁给你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”“你这个贱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”
白虎终于发怒了，对天开了一枪。前面是一个石拱桥，有几十米长。黄夏跃马冲到桥上，砰砰砰几声枪响，黄夏的马中了几枪，跌倒在地上。桥的对面草丛之中跃出七八个土匪，齐声大喊：“
三爷，我们给你挡住这个婆娘。”
黄夏也被摔在地上，他翻身跳了起来，举起驳壳枪打中了两个土匪，枪里就没有子弹了。“
这个婆娘没子弹了，大家伤啊！”
桥头的土匪一涌而上，后面白虎也已经赶到桥上。黄夏长叹一声，把双枪往腰上一插，眼睛一闭，跳入河中。河中波涛汹涌，转眼之间就把黄夏淹没。白虎从马背上跳下来，哪里还能看到黄夏的身影，只是在桥上叹息了一声：“
哎，可惜这么好的姑娘，宁愿跳河也不愿意嫁给我。”
凤凰县城之中，冉天明和海县长已经把黄霸天的家收刮一空，黄家的壮丁死的死，投降的投降。海县长的意思，黄霸天是匪首，应该枭首悬挂在城墙上示众，但冉天明不同意，说毕竟和他亲家一场，更何况黄家二女儿还是自己的儿媳，面子上也过意不去。海县长只好作罢。黄家的武器两人平分， 钱财多用来打赏警察大队和冉家壮丁，上下一片欢腾。海县长让南云中雇用了几个工人，把50支步枪和一挺轻机枪还有子弹运出城外，放在树林之中。这些武器是给飞虎帮的。飞虎帮的人还没有来，向风却先来了。原来向风的人都在凤凰县城附近，听到城里枪声大作，不知道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向风亲自到城门口侦查，却发现城门的守卫更加森严，心中更是奇怪。向风本来想趁城里混乱浑水摸鱼，但看到城门的警戒森严，也就放弃了这个行动计划，却意外地看到十几个人出城，把一些物资藏在树林之中就回去了。向风大喜，让自己的人埋伏在靠近城门的一边，自己偷偷过去查看了一下。不看则罢，一看大喜过望，那全是武器呀，简直就是给老子准备好的。向风自然不客气了，让兄弟们全部拿走。刘勇却道，
老大，这些枪是什么人送出来的？又想送给谁呢？
大家都觉得奇怪，但如今枪已经到了自己手中，管他谁要送给谁呢。向风却心中一动，
要知道很简单嘛，我们只要埋伏在草丛之中，看谁来提货不就知道了吗？
对呀，向玉凤立刻赞道，还是老大聪明。
向风得意洋洋，
大家埋伏在四面，距离远一点，看什么人来接枪，要是飞虎帮的土匪，听我的命令行动。
向风心中隐约感觉到了些什么。月旦星疏，十几个人鬼鬼祟祟地出现了。其中一个摸前去看了看，低声惊叫，
五爷，没有枪，只有一些石头。不好了，上当了，兄弟们撤退。
这些人正是飞虎帮的黄虎带领的十几个土匪，本来是来接枪的。向风一听，顿时明白了一大半，一声大喝，
打！
四面八方枪声大作，顿时打倒了好几个，其余的抱头鼠窜。
不要开枪了，抓个活口。
向风一声吼，人已经如闪电一般掠出，直追了上去。黄虎惊慌失措，乱冲乱窜，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大喝，
老子是向风，投降的活，顽抗的死。
几个土匪立刻丢下枪，双手高举，
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。
黄虎和两个兄弟还在没命地逃窜，向风追赶上去，拔出弯刀，刷刷两刀，两颗人头飞了出去，其中一个居然飞到黄虎的脸上，黄虎脚下一软，跌在地上，突然感觉一只大脚踏在他的胸口之上，动弹不得。一把弯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向风冷冷的声音，
你敢动一下，老子立刻劈了你的狗头。
黄虎果然不敢再动。刘勇一把夺下黄虎手中的驳壳枪，四下的人围拢过来，活捉了四五个土匪，其余的全部被打死。向风一把将黄虎提起来，抵在一棵树上，喝道，
老实说，这些枪是怎么回事？海县长和我们联合消灭了黄霸天一家，这些枪是海县长送给我们的。
黄虎不敢不说实话。
啥？
凤凰帮的人都震惊了。
城里的枪声就是他们内讧，黄家大小姐呢？那可是老子兄弟的婆娘。
向风已经知道黄冬儿被冉之高带走了，他相信早迟有一天黄冬儿会给自己一个说法，所以现在他最担心的反而是黄夏。
听说黄家的人都被杀光了。
黄虎并不知道黄夏逃出城的事情。
狗日的，你们也太狠毒了。
向风大怒，手中弯刀一挥，咔嚓一声，黄虎的脑袋就滚落了下来。其余那些小土匪顿时全部跪在地上，连喊饶命。
杀不杀？
向铁柱和向金奎他们早把弯刀架在几个土匪的脖子上，只等向风一声令下。
留一个放回去给秦飞虎报信儿，就说他的枪被老子抢了，
老子早迟要割下他狗头当夜壶。
向风话音刚落，几颗脑袋就滚落在地。凤凰河边，两个黑衣人正在用绳子扎竹筏，另外一个人手里提着一盏马灯，灯光昏暗，显然他们想扎一个简易的竹筏过河。一根木头顺水漂流下来，这里的水流比较缓，那木头漂浮得慢，隐约可见木头上趴着一个人。
有人在河中，
前面的人惊讶地道。而另一个黑衣人一头扎入水中，手一伸就抓到一把长头发，然后游到岸边。
是个女人。
这个黑衣人把女人的头翻了过来，那盏马灯凑到她的脸上，救她的黑衣人惊叫起来。
皇下，皇家大小姐，你认识她？
提马灯的是一个年轻的姑娘。
认识。
黑衣人把皇下抱到岸边，头朝下压了压皇下的肚子，压出了一些水来。
两把驳壳枪。
那个姑娘抽走了皇下腰上插着的驳壳枪，急忙道，
项羽，你看他还有没有气。
这个黑衣人正是项峰的弟弟项羽，项羽自然认识皇下，甚至对皇下还有一些特殊的感情。刚才是有些急了，乱了手脚，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，用手探了探皇下的鼻息，还有点微弱的气息。项羽趴在皇下身上，口对口吸气，很快皇下的喉咙里咯咯一阵响，缓过气来。他终于睁开了眼睛。
项峰，
项羽忙道，
我不是项峰，我是项羽。
皇下失神的道，
我是不是死了？我是在做梦吗？我在哪里？
项羽慢慢地把他抱了起来，低声道，
你没有做梦，我刚刚把你从河里捞了起来。
皇下呆了一呆，忽然紧紧地抱住项羽的腰，失声地痛哭了起来。项羽把皇下抱入树林之中几间简陋的茅草房，并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，熬了一碗姜汤给他喝。皇下百感交集，呜呜咽咽地把自己家中的变故告诉了项羽。项羽也打听了项峰的一些情况，知道项峰拉了杆子当了土匪首领。项羽只是微微叹息了一声。皇下有些意外，
你不是到省城读书去了吗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
项羽只是笑了一笑，
以后我会告诉你原因的。
皇下反问，
为什么现在不能告诉我？
项羽耐心地道，
现在不是时候。
皇下上上下下打量了项羽很久，忽然感觉项羽有些神秘。那么项羽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原来项羽是一个进步青年，在省城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地下党，因为他是凤凰县人，被组织上派回秀山县发展队伍，壮大之后再发展到凤凰县内。项羽回凤凰县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秀山县大队的副队长，本来是要发展凤凰寨所有的人加入队伍的，只是队伍还没有发展到凤凰县境内，暂时没表明自己的身份，甚至他也没有向哥哥项峰说明自己的情况。凤凰寨遭受恶难，项峰拉杆成匪，这些事情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。项羽迫切感觉到自己应该立刻向组织上报告，争取把项峰的凤凰帮拉入革命的队伍。当然他也想把皇下动员入革命队伍，因为皇下读过书，枪法好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和自己是站在一条阵线上。飞虎峰众土匪正在饮酒庆贺，如今已经消灭了皇家，就等黄虎把海县长送的枪支钱财运上山来。秦飞虎喝了一大碗酒，眉飞色舞，
估计老五已经快到山脚下了，这次兄弟们没费多大力气就得到这么多的好处，实在是可喜可贺。
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